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我们一起来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显示了神的大爱，也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永生的道路，就是信任你，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谢谢主，你的舍己的大爱，因着你的死和你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生命，叫一切信你的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求主带领帮助我们。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500年前，在1517年的10月31日，在德国的威登堡的一个教堂的大门上，贴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大字报。对于大陆文化大革命比较熟悉的人，一定会联想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1966年的8月，毛泽东写的那一张大字报，和接下来文革所带来的10年浩劫。马丁路德，他是一位修道士，案例的神父，神学院教授，他就是这个500年前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列举了反对当时推销赎罪券的95条。赎罪券顾名思义就是来赎罪。天主教认为人死后上天堂前要经过一个炼狱阶段，在这个炼狱阶段要经历苦刑，通过购买赎罪券可以代替苦刑或者积善功，不仅自己可以购买赎罪券，还可以为已故的亲友购买赎罪券。一位推销赎罪券的主教授啊，当你将金币投入钱箱的一刹那，你母亲的灵魂就跳出了炼狱。在我们今天听来是非常荒唐的。马丁路德的这一张大字报导致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也就是新教，也就没有我们的若歌教会。宗教改革的3个主要纲领是唯独圣经、因信称义和人人皆祭司。唯独圣经确立了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功德称义，人人皆祭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而不需要通过教皇、神父、圣母玛利亚或任何的中介。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在圣经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有详尽的论述。马丁路德称加拉太书是宗教改革的号筒。在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加拉太书的背景。加拉太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位于现今土耳其的中部，包括今天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使徒保罗的第一次布道旅行在加拉太的南部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特庇建立了教会，这在使徒行传第13、14章有记载。可是不久，一些来自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当时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中心，因为第一个教会就是在这里建立的，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和耶稣的弟弟雅各是教会的领袖。这些人自称是从雅各那里来的，我们可是有来头的， 我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鼓吹信耶稣还不够，还要行割礼，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这些人搅乱了加拉太的教会，使信徒偏离了真道，也就是保罗所传的纯正的福音。是因信称义，还是行律法称义？是单单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是人的自我拯救？这是2000年前加拉太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是2000年以后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世人认为十字架是愚拙的，不愿意承认我们是全然败坏，毫无道德可言。唯有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才有可能出黑暗入光明，由罪人变成新人。人的自义，人的骄傲，对于功德主义靠人的善功来赚取救恩有吸引力，因为这样可以满足人的虚荣心，靠自己的力量自我拯救。今天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享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的11到21节。第一，行律法称义还是因信称义？第二，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段经文记载了使徒在叙利亚的安提亚教会的公开冲突，这是圣经里面少有的。安提亚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罗马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根据《使徒行传》的11章，安提亚教会是第一个犹太信徒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教会，教会里有不少的外邦人，也是圣经上记载的第一个差传的教会。他们差派保罗、巴拿巴出去传道，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一直到今天。当时彼得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开始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我们知道从摩西的时代开始，犹太人严守饮食的礼仪，到今天传统的犹太人他们只吃 kosher food，就是根据犹太教的饮食法所处理的食物。根据圣经的利未记，凡分蹄盗掘的动物可以吃，像猪分蹄却不盗掘，兔子盗掘却不分蹄，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传统的犹太人他们不吃猪肉，不吃兔肉，水里的动物凡是有翅有鳞的可以吃，无翅无鳞的不可以吃。杀动物也很有讲究，必须是一刀切入，同时切断动物的颈动脉和静脉血管，让动物流血致死。而且刀切入的部位也是有规定的，不能高于多少，低于多少。前面讲过，彼得刚来时和安提阿教会的外邦人一起吃饭，不分你我。后来有一批从耶路撒冷来守割礼的犹太人，自称是从雅各那里来的。彼得怕得罪他们，就离开了外邦人，不再同他们一起吃饭。因为传统的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甚至保罗在安提阿教会的亲密同工巴拿巴也这样做。保罗看到他们的行为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当着众人的面责备彼得。保罗是有极大的勇气，要知道彼得是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3年半， 亲口听到耶稣的教导，亲眼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又是创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耶路撒冷教会是各地教会公认的母会，因为福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反观保罗，他是个资历浅得多的基督徒，居然当众责备彼得：保罗，你算老几？若不是来自神的直接启示，保罗不可能这样做。为了福音的真理，保罗是毫不妥协的。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使徒彼得，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为什么彼得等人的作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第一，这样分裂了教会，造成犹太的基督徒要高于外邦人的基督徒，这些因信归入主内的外邦人的基督徒，主耶稣都已经接纳了，彼得等人怎么可以歧视呢？第二，彼得与那些守割礼的犹太人在一起，等于是赞同，至少是默认了他们的观点，那就是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守割礼，就不能得救。这跟彼得他自己的信仰，跟他多年领受主耶稣的教导，和他向罗马军队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亲眼看到神在外邦人中间施行的拯救，是完全违背的。这是加拉太书，也是福音的核心问题：是因信称义，还是行律法称义？是信靠主耶稣基督，还是信靠人自己？我们来看十六节，我们一起把这个十六节读一下。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在这个段经文里面，称义这个字出现了四次。称义是法律术语，是法庭上的用语。称义就是被称为义，宣告无罪。称义的反面就是定罪，宣告有罪。这里讲了两种称义的方式。第一种就是行律法称义，受割礼，守律法，服从所有的律例，行律法所命令的，禁戒律法所禁止的，就可以称义。这其实是除基督教以外普世宗教所宣称的。佛教不也是要人积功德、行善事，以求来世有好报吗？其本质就是抬举个人，只要努力，靠自己就可以得救，这就是人的自以为意。行得通，行不通呢？当然行不通。保罗在十六节里面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他在二十一节也强调，若是借着律法得的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我们就等于是废掉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种就是因信称义，承认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可以因行律法称义，我们根本行不出来。我想我们在座活了几十岁有一定阅历的人都承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要攻克己身，战胜老我是不容易的，唯有信靠耶稣，全然交托给神，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因信基督而称义。在二章十七节，我们 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保罗在这里驳斥了那些犹太信徒，他们认为因信称义削弱的人的道德责任感，只要信耶稣不再守律法，等于是叫人犯罪，或者是助长人犯罪。既然坏人可以称义，那我们何必要做好人呢？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是。在基督里称义是被称为义，我们仍然是罪人，但因着与基督联合，我们成为一个生命被改变的罪人。二章十八节，保罗说，我素来所拆毁的就是行律法称义。保罗曾经是法利赛人，受教于加玛列的门下，加玛列是当时以色列最著名的拉比，是法利赛人在犹太公会的领袖。保罗的过去以迫害基督徒出名，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也是就是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有大光把他照着，他扑倒在地，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从此这个罪人中的罪魁生命有了180度的翻转，作为一个精通律法的过去的法利赛人，作为一个过来人，保罗知道的再清楚不过了，想要行律法称义，这是回到老路上去，是没有出路的，这是重新回去犯罪。二章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什么是向律法死？什么是向神活？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的一到四节有很好的解释，我想同工能不能放一下这个七章一到四节，我们要不要一起把这四节经文念一下？请弟兄们，这是一段不太容易解的经文。第一节在开始讲了一个原则，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人死了以后就不再适用。保罗用夫妻的关系来解释我们与律法的关系，从头三节，也就是第一第二段讲了女人和丈夫，这里女人就是指我们，丈夫还活着，我们被律法约束，一旦丈夫死了，我们就可以脱离丈夫的律法，因为死亡使婚姻关系终止了，死亡也使人与律法的关系终止了。我们再来看第四节，也就最后的一段，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我想一定会有人问，你刚才不是讲了丈夫死了，怎么现在我们也死了？这是不是前后矛盾？你的解经是不是有问题？没有问题。第一节到第三节讲了，一旦婚姻的一方死了，婚姻的约束或者是律法的约束就不存在了。第四节讲了，当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就不再受律法的捆绑，我们就可以自由地与基督联合。回想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当我们的全身进入水中，象征着我们的老我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当我们从水中起来的时候，因为今天我们就要受洗了，象征着我们的新生命与基督同复活。这就是向律法死，向神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教导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以上是我分享的第一部分，就是行律法称义还是因信称义，因为这部分涉及了基督教神学的救恩论，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我花了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我要分享的第二部分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如果说第一部分更多是基督教的教义，那第二部分就是实践。我们来看二章二十节，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经文二章二十节我们把它打出来，我们一起把二章二十节念一下，请。我已经同定，我们因着信被神称为义。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被称为义的罪人，因着信我们得着义的名分，但是要得到义的实质，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走的十字架的路程。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讲了，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我们对于神的信仅仅停留在承认他的客观存在，连魔鬼也承认神的存在，那我们的生命就依然是老我，我行我素，嫉妒纷争仇恨，这样的信心就是死的。因为信心并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我们只是远远遥望耶稣被钉十字架，觉得佩服佩服，但是自己不愿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改变。基督为我们舍己，我们却不愿意抛弃老我，我们就仍然活在罪和败坏之中。是属神的儿女还是属世界，在撒旦和罪的捆绑之下，没有第三条道路。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讲了，勿要谨慎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来看几个反面的例子。几年前我在家里整理旧的杂志，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2005年11月的封面的人物是 Ted Hager， 我今天把这本杂志也带了，当然大家看得不清楚，这就是他的照片，在2005年的11月的，他是刊头人物，上面的标题是一个新一代的福音派领袖。他是在 Colorado Spring 的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是美国拥有45000家教会的福音派的协会的总裁。1984年在家里的地下室开始聚会，才22个人，22年以后这个教会有14000个会众。所以今日基督教杂志称他是新一代的福音派的领袖，与众不同。他结婚28年，有5个孩子，在2006年的11月，也就是被登上杂志封面人物的1年以后，他出事了。他的教会为了让他可以静心研究圣经，专心传道，在他们城市邻近的丹佛市给他租了一个地方。他因为招男妓被揭发出来，一开始他是矢口否认，后来又说他是请人按摩买了毒品。我记得记者采访他，在他家门口他开了一个 minivan， 太太坐在旁边，后面他的孩子，问他买毒品有没有这样事情，他说有，但是我全部丢掉了。我觉得就是看到一个大男人公开光天化日下说谎话，面不改色心不跳，你买了毒品怎么会全部丢掉，哪个人会相信呢？后来当然他被他们教会解除了，主任牧师也被这个福音派解除了他总裁的职务。这就是我们如果不谨慎就会跌倒。在2014年的2月， 韩国的赵庸基牧师因为涉嫌渎职，被首尔的中央地方刑事法庭判决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罚款50亿韩币。赵庸基牧师是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的创办人，这个教会在1958年创立，从一开始的5个人到现在有会众80万人，是世界最大的教会。在2002年，赵庸基牧师被自己的长子欺骗，用教会的资金去买儿子公司的股份，造成教会损失了韩币131亿元和美金1200万。他向会众跪下请求大家原谅，他说，我透过这次苦难所学到的是，个人不要拥有任何东西除了健康以外，地位、名誉、权势、钱，这些身外之物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追求的。一个神的仆人被自己的儿子欺骗而跌倒，使教会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所以属灵的征战是实实在在的，即便是很有能力的神的仆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第一要向罪死，第二要靠基督得胜。约翰福音16章的第8节讲了，世人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认罪是悔改的第一步。我是在24年前1993年的2月21日在若歌教会受洗，刚刚过了24周年纪念日，今天是这个26号，我是在2月21号，在24年前，时间也不算短，在团契、在教会里、在教会外都有一些服事，在人看来我也许是一个蛮不错的基督徒。我有一个儿子，他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他是在初中的时候在若歌受洗的。好些年前我曾经问我的儿子，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给我打几分，他给我打了8分。哦，我说我是这个 8 out of 10， 我说我是受宠若惊了。我对自己的光景很清楚，我对他说，我给自己打4分。我长期有一个渴望，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有一次我经过很长时间的祷告，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看见，我是一个在爱心和耐心上很缺乏的人。我爱我的妻子和子女远不如神对我的爱，我对他们的忍耐也远不如神对我的忍耐，这是我需要忏悔的。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教育子女上我也有很大的挣扎，这可以说是年龄的代沟和东西文化的冲突。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多数是在成年以后信主的，我们价值观念的形成往往是在信主以前。我们信主以后生命有所改变，但我们对子女的教育很多还是我们自己成长的经验。我看了美国的 James Dobson 一个关于子女教养的一本书，他是很有影响力的 Focus on the Family 的创办人。在书中的引言，他提到了加州的 USC 南加州大学的一个很成功的美式足球教练，他带领的球队4次赢得大学生联赛的全国冠军。他的儿子也在他的球队，是一位优秀的球员。当电视记者采访他，问他是否为儿子的出色的表现感到自豪，他是这样回答的，不错，我儿子在上一个赛季有很好的表现，我十分引他为荣，但即使他不会打球，我也同样会以他为荣。我想我们华人的家长 如果子女是一个全 A 的学生，如果是上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一定会引以为荣。但如果他是一个 B 或者是一个 C 的学生，如果他上了 County College 社区大学，我们会引以为荣吗？我出生在上海，以后上山下乡去了农村，直到邓小平恢复了高考，我考回上海上大学，以后又出国留学。那时候还不认识神，认为全靠自己，靠自我奋斗。所以自我奋斗对那时的我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个实践。我从中国社会的下层，从边远的农村回到了故乡上海来上大学，以后又出国留学，这就是我的人生奋斗的这个价值观念。我在北美长大的两个孩子当然不会认同我的价值观念，这往往会成为冲突的来源。我逐渐认识到我的价值观念与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与主耶稣的教导是有冲突的。我前面提到，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有了改变，放弃了很多世俗的观念，比如骄傲，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是不好的，但不等于我们就不会骄傲了。我们今天的，我们会，至少我们会引以为戒。但是我们一些内在的价值观念，它的改变和舍弃是痛苦的，是不容易的。我们今天的成就，这些内在的价值观念曾经是我们的动力。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轻易发怒，凡事包容，凡事忍耐。耶稣说要饶恕70个7次，而我往往几次就忍耐不住了。不仅忍耐有限，爱心也有限。认识到自己的罪，要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脱胎换骨，生命的完全改变。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主耶稣跟保罗所说的，也是给我们的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很多内在的价值观念是几十年来形成的，跟中国文化和我们成长的政治环境相关。我觉得很多大陆来的基督徒像我一样是先天不足，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没有爱，一个只讲斗争的环境。这对于我们世界观的形成，对于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打下了一个负面的烙印，这与基督的爱是格格不入的。罗马书6章6节讲了，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对我们的配偶说了一句不够体谅的话，当我们责备我们的子女时候缺乏爱心，当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的需要没有尽力而为，我们要求靠神，主啊，赦免我的罪，请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吧，要致死老我和人的自以为意，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过犯，让主在我们的心中掌权。感谢神，我们有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 虽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不能靠自己来改变自己，但是神能，靠着他来使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24教导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向罪，向世界，我们是死的。死就是说罪和世界不再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来胜过罪和世界对我们的诱惑。顺从情欲，我们得到的是败坏；顺从圣灵，我们得到的是永生。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顺从圣灵，就能靠着主耶稣过着得胜的生活，不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全然败坏，靠自己靠不住，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唯有靠主耶稣顺从圣灵，我们才能致死身体的恶行，脱离罪的捆绑，过着得胜的生活。让我们来效法使徒保罗，勇敢地捍卫真理，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神打那美好的仗。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把老我，把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让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掌王权，让他在我们心中兴旺，让老我在我们的心中衰微，活出他的丰盛，活出他的大爱，活出他的荣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让我们一生一世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求神怜悯我们。但是神不单单是要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来享受天家的喜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生命和宝血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也把传福音的大使命交托给每一个信他的人，他要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万民，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无论得时不得时，要尽力的传福音。神应许我们，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在2000年前为我们死，从此我们就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要为我们永生的真神，那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让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把老我，把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让罪和撒旦的引诱，世界的引诱，不再对我们有吸引力。让我们在基督里行走在光明中，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主的器皿，成为你传福音的精兵。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可用的器皿，去攻克坚固的营垒，捆绑撒旦魔鬼，使被掳的得释放。求主在福音的事工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一起去征战，打美好的仗。求主使用我们，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